你为今天的主日祷告。天来万物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感谢你在创世之前预备了我们，感谢你也在创世之前预备了羔羊，以卑微的方式降生在马槽中。他的名字叫耶稣，我们的主基督，他要将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的十字架，我们得以交换位置，我们被抬高成为神父神你的儿女。我们原本不配，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可骄傲的地方，我们往往很悖逆，因为我们在亚当开始我们就已经堕落。父神，我感恩没有你，我们没办法来人的面前，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没办法跟你和好。你降世为人寻找我们，你也呼召我们，并且是你拣选了我们。在救恩上，我们真正是像我们所唱的赞美诗一样，我们是白白的得到。来，你却从来不看我们的过犯，你涂抹我们的过犯，你让我们去明白你是公义的父神。来，你是慈爱和怜悯的父神，所以令我们在这里敢于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去唱赞美诗，去将荣耀颂赞归回给你。这是你原本所配的，也是你原本拥有的。我们只是想我们可以取出我们在世界上的痛苦，我们因罪的辖制，求你挪走我们身上的这负荷，甚至我们生活中的重担，我们往往背负不起。如果我们不去仰望我们十字架上的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软弱，我们甚至会跌倒在罪恶中，我们甚至会被这个世界去吞没。如果我们不清心吐意的来到你的面前去悔改我们的实心，重新变回肉心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主，求您在今天这个日子，有很多奉你名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去颂赞赞美你，求你保守他们的心里的平安，保守他们脚步的安全，也求你保守那些要上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是可以在上班中像为主上班一样，去向盐向光，是助盐做光，照亮身边那些还没有信的，或者还没有按你所定的日子归回你身边的人。也让我们真的在这里清心吐意的去祷告，去求你保守今天我们来到的弟兄姐妹可以谦卑束腰，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最根本的最基础的东西，就是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你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天国属于我们。求你保守今天我们的讲者张福南牧师，求你保守他身心灵都被你所感，能讲出你话语的本意，能按你的旨意讲出你所愿意的。也求你保守我们来的这每一个人，可以放下我们一切的担子，去听圣经的话语，也去听讲道者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将你的话语活出来，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多结果子。我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做到，唯有依靠我们的主。求你的灵保守我们会堂，无论是有病的或者患其他我不知道怎么去说的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你刚强他们，也保守孩子们 可以安下心来，安静下来。我们把以上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你聆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我们以上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移民的羞辱他，想要大胆的把他休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他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又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派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
我是因为在门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处灭他。
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知道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与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有罪一定的都查清了。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在拉玛听见摇摇大大鼓的声音，是拉结古大人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以色列进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
死因今天也亚基了，因为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把他往那里去，留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大家一起
到了
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好。
是一个工作日啊，但是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更是如此，上帝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他在一直做他奇妙的工作。那么呢，那我们说马太福音呢，我们讲到了整个的时候讲这个我们已经跟这个四卷福音书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比较，然后明白了马太福音很重要的，就像今天大家读的时候很注重一个，特别第一章第二章很重点是什么呢？老师用一个什么词呢？这就应验了神借先知所说的话。所以整个的圣经马太福音常常用什么？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所以我们看到弥赛亚的降生绝对不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不是一个或者是一个应急性的措施。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上帝所预定的旨意，所以他是按照上帝旨意。那我们说这是我们不多看了，这是马四卷福音书的一个比较。那我们这个今天我们看继续讲君王的降临的第二讲。那我们简洁的会讲君王的宣告，君王来的就是发布他的命令来传讲真理。这是看到的他四章到第七章里面有很多登山宝训，然后简洁的讲到君王的权柄，讲到主耶稣基督行了一系列的神迹来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些神迹奇事没有上帝的儿子没有人能够做出来的，所以讲借着弥赛亚耶稣基督所做的一系列的神迹行的一些来彰显出君王的权柄。然后呢里面就对君王的抵挡，那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撒旦的国度却并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光来到世间，世界却不接受光，这就是这个世界对耶稣基督是抵挡的。那个抵挡里面呢，我们看到的讲到耶稣基督特别讲到天国的概念，在第十一章到十六章包括了教会，所以就讲到什么神的国，耶稣基督来临要把神的那个天国带到这个世界，带到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却拒绝弥赛亚的来临。但是这个就是我退休会的要讲其中第十一章到十个退休会，我讲其中的第十三章，退休会期间我会讲十三章，讲关于天国的七个比喻，天国的七个比喻就是整个的来看看耶稣基督预言的这个 罪恶的黑暗的世界里面，却有一个光明的国度，借着弥赛亚的降临，要把这个光明的国度带到这个黑暗的世界，那就是天国。天国这个也就跟你我有份的。特约会里面会讲关于天国的七大比喻，来整体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的天国的概念。看到了，怪不得这个世界是抵挡君王的，他是抵挡君王。紧接着呢，哎，好像不走了啊。第五个是什么呢？好，第五个是什么？就我们要好，然而在当中呢，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基督他是训练门徒，他知道他不可以把很多伟大的使命交托给每一个人，他要什么，在他所信的子民当中拣选特别的事情，使门徒来做特别的事情。那些将来要建立初代教会，包括了卖主的犹大，都在上帝的拣选范围内，都是神的儿子所拣选，预定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的事情，还是做在我们来看做不好的事情，这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的。君王训练门徒，了解他们对君王的排斥，你看他们呢，就是看他们呢，就是那一系列的宗教领袖们，这个是讲到犹太教里面的啊，讲到那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抵挡耶稣基督。写什么概念？他们要一起来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相应，要抵挡君王。为什么？因为这个会动摇他们的一些宗教的理念，动摇他们的所谓的个人的所谓的那些影响力，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君王他们要排斥，也就是这个我会讲呢，就讲到很多一系列宗教领袖们被淘汰掉，被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道淘汰，这些表面上的侍奉神，表面上有重要的宗教身份地位的人，却要被弥赛亚的来临一一的去分别出来。这个就是讲他们对君王的排斥。然后紧接着最后一个什么呢？就是君王的凭据，就是弥赛亚虽然被钉十字架了、埋葬了，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弥赛亚也从死里复活了，弥赛亚以他的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君王的凭据。那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君王的降临里面呢，讲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讲到了什么大卫的子孙。这个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开篇，因为他是天国君王。天国君王什么呢？你要怎么，你要明白，从客观的身份里面来确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旧约早已预言，也就是他的子民昼夜盼望的那位救主，天国的君王的来临。所以那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借着这个家谱来明白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那我们要明白这些家谱我们就不多讲，但是最后我要讲什么呢？就是大家为什么呢？大家注意最后的总结家谱什么呢？说十四代。那么大家没有，其实中间有的不止十四代，有的是十七代，也有的只有十三代。那为什么他用十四代呢？大部分相信什么呢？大家我最后没有讲完的，大家知道一个为什么他，但是他的写作手法啊，十四代，三个十四代就四十二代，其实中间有少一代的，有多三两代的，其实没有在里面的。为什么用十四这个数字呢？那大部分人相信什么呢？但他的写作手法更重要是什么呢？他取舍了一些君王的名字没有放在里面，因为他觉得某些君王的名字可能是邪恶的，或者是罪恶到一个程度，不应该把它放在家谱的名字里面的。当然甚至连女人的名字我们看到了，八十八的名字是没有放在家谱里面的，这是乌利亚的妻子。那为什么用十四代这个数字呢？大部分先行者先行学者研究什么呢？因为他们把大卫这个名字啊，大卫这个希伯来语的名字加起来刚好是十四，因为大卫这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按照希伯来语的它每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大卫这个名字的数字就是十四，加起来就十四，所以呢他们跟这个十四就很吻合，所以他就取什么呢？ 就是整个都用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三个十四代。好，我们就看到了。那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什么呢？讲到君王建成的第二方面，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一章十八节来讲什么？我们从重点看几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这就是你知道吗？我们说，你如果看弥赛亚的这个应许啊，最早的应许在哪里？在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我们说，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开始应许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在十二章讲到的，神应许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祝福万民。这个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上个礼拜讲到家谱里面第一，第二呢，当然就到了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神开始应许大卫的子孙。一个是大家看到了这个年代，一个是公元前两千年前，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就再往前，那公元前接近四千年，神第一次应许什么呢？童女怀孕，就什么呢？叫女人的什么后裔？女人的后裔。那之所以是女人的后裔，就是终于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把创世纪第三章里说，蛇要扇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魔鬼的什么头。这里呢已经预言了弥赛亚的救赎，这个很不简单。那是接着摩西写的这个圣经是什么？是已经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多年。那这个事件就发生在公元前四千年前，接近四千年，接近四千年。所以呢，在那个预言呢，对吗？接着童贞女，那我们说童贞女是干什么呢？童贞女是指达到婚龄的童贞女子。也就是说他已经许配给约瑟了，他到了这个应该可以结婚生子的年龄。当然我们是古代的结婚生子比较什么早啊，中国现在什么规定什么应该十八岁以上，现在好像十八岁以上中国是可以，当然说女子的好像以前结婚是二十岁好像啊，现在是妈妈要提到呢，怎么样已经讨论了十八岁就可以结婚了啊。但美国呢就更早的是16岁就可以结婚了。那中国古代呢基本上就是当然你进入这个什么青春期你就可以结婚了啊。就说当然了，这个就是现在在圣经时代呢也是什么同人是达到婚龄的女子，这个不是重要。我们他们这个就几个问题呢，那这就是创世三章十五节说的，我要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扇你的头，你要扇她的脚跟。所以这就看到了弥赛亚的降生，他这个童女怀孕不是偶然的，是上帝所预定的旨意。而且在公元前接近四千年前，神就给我们第一对人类犯罪堕落的始祖开始了救赎的福音，告诉这始祖们，你们也要透过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你们。这个很奇妙，这就是未来的弥赛亚。那么呢，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要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所说的一个兆头，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所以马太福音，你要讲马太福音，你必须要引用到很多旧约的经文来证明弥赛亚的降生是有圣经的根据的。所以呢，而且呢，以马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怪不得到后来马太福音第一章也引用了，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你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说把自己的百姓，什么概念？每一个被主拯救的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神心血来潮的突然把你拯救出来，不是的，是你本来就是属于神的子民，神却把他的百姓，本来就属于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自己的百姓。注意了，所以这就是神他的预定拣选的人，永恒里面你就是上帝的子民，那些没有被神拣选的人，可以说在永恒里你就是灭亡了，永死， 因为你不是神他自己的百姓。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大面积的跟每个人传福音，但谁是他的百姓，谁不是他的百姓，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信什么呢？叫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我们把主的这个信福音把它传扬出去，保证每一个世上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但是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不是主的羊他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把它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只尽上我们的本分。所以在这位，在这童贞女怀孕，好，第二个是什么？大家注意了，我们首先叫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这个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神确实透过一个童女怀孕，她不是凭空来的，她不是什么，不像我们中国西游记说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一个猴子啊，也不是神从无到有的让耶稣基督突然变就变成一个人来了，没有。这件事情空前绝后的什么呢？他确实借着一个今天所说代孕呢，就是他确实借着一个童女的肚子啊母腹里怀孕了。好，但是什么？但是怀孕那个本体不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婚所谓的生育的那个规律，它不是的，是圣灵感孕。好，我们看到了，从圣灵怀孕，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啊，从圣灵怀孕的，这在一章十八节下半节，还有呢，从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而且天使也再次告诉玛利亚说，圣灵要从你让你怀孕。那我们知道，这个就跟我们正常的这个生育的规律是不一样的。正常是什么？是一个男人跟一个成年男人跟成年女人，他们结婚了，爱人成为一体了，那么会产生新的生命。但是弥赛亚的降生它是不一样的，是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感孕童女，童女怀孕，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好了，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突出的重点不是讲这个故事本身，而这故事看到什么呢？这个童女玛利亚怀孕，这是一个人，童女玛利亚是一个人，那圣灵是什么？是神。我们看到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美好的上帝所做的工作。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好了，那我们说从以上那个蕴含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真理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就是君王耶稣他完全的人性，也是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什么成为人子。我们要知道人类的问题是使人类犯了罪，那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以后下到永远的地狱火湖里面。所以我们经常思想呢，如果人类不想下地狱，人类那些人要避免下地狱，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呢？必须解决罪的问题。大家能够明白，那自从始祖犯了罪，人都成为罪人，所以没有一个是无罪的。所以要想解决人类下地狱的问题，必须解决罪。那我们知道解决罪就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他必须是无罪的，那无罪的才能代替什么人类的罪，当然他也是能够代表人类的，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跟人毫无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拯救呢，可能对人类来说很难理解。所以我们说要求这个拯救代替人类罪恶的，代替他们子民罪恶的这位替代者，他就必须是能够代表人类的一个有人性的一个人，能够抚救这些卑微的人。所以他就什么借着童女怀孕，让我们看到吗？他耶稣基督他具有完全的人性，也就是他能够代表人类并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一个人类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说的，耶稣基督他来了，他成为人的样子。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探， 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人的样式啊。所以呢，哎，好，他是这个他成为人的完全的人性。这样呢，君王耶稣完全的神性，也就是什么概念？他是圣灵感孕，圣灵感孕，童女怀孕，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圣灵是上帝，他是神，神感孕童女。那我们知道主体是谁？是上帝本身，上帝发起，上帝掌管，上帝带领这个过程，然后上帝也负责这个结果。他在感孕一个童女怀孕，使得什么？耶稣基督他是中央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也就是说他的义才能代替我们的不义，也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我要把我们引到神面前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类的千古难题就是什么？就罪恶的人却能够来到圣洁公义的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也是人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竟然上帝把它给解决了。就是罪恶的、不配的、污秽的，甚至见到圣洁的上帝的大光就要死亡的人类，我们这些他的子民，却竟然能够来到圣洁公义的上帝的面前，这是什么原因？就因为一个是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也就是圣灵感孕童女所怀孕的这位弥赛亚，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讲了，后来他讲了，说世纪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所以耶稣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了。其实后来耶稣还是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并不是说其他神迹不会存在，但是这部分呢，其他的神迹跟童女怀孕、童女生一个弥赛亚，然后这个童女然后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没有一件神迹跟他所能够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这其他什么神迹都不信，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了，这个神迹对你来说就有根本的作用。但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相信耶稣基督可以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你再相信耶稣基督行了再多的神迹，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不能给你带来拯救，只能让你感到惊叹，只能满足你的好奇心，只让你满足一下，哇，这个人真好厉害，他可以行一些特异功能的事情，让你对这个人敬佩一下，一离开了就没什么意义了，离开这个现场就跟你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不是要追求这种感觉，我们要去看到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这个降生，君王耶稣降生也是蕴含了一个奇妙的神为什么要童女怀孕的概念。好，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了，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件事情。我们说在这里面，在耶稣的降生里面，第一件事情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耶稣基督出生的一个背景，这个都是有应验的旧约的预言。第二件事情就是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这是弥赛亚降生的第二个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我们要明白的。第三件事情就是预言在弥赛亚降生里面重点记载是几个东方博士来敬拜君王耶稣这个世界。我们说在这里边呢，我们说东方几个博士，但一般说三个博士，但圣经没有说，是说几个博士。那这几个博士呢，那么被，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没有两个事情啊，一个是被外邦人启示救恩的一般方法有什么呢？有天象，或者叫异梦。异梦就是几个博士被天象吸引，所以看到东方的有颗星，就是什么，我们特来什么拜他。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来是一个事情啊，就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是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好，那个我们来看看是在哪一节啊？ 在好在第九节，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就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所以呢，他们是在很远的东方就看到了，其实现在的东方上的星应该在，我们知道是在西面，是在什么犹太地区，所以这个现在说犹太地区他们是在东一点，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叫，所以现在的历史很有意思啊，历史上明白什么叫中东，叫近东，叫什么远东，对不对？远东，那么它是以什么为中心啊？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啊，耶路撒冷为中心。那么这个所谓的他们在，或许他们说这三个几个博士是不是中国人呢？没有说，至少是在，他不是中东，是在远近东，可能远东也太远了。一般就大部分相信这几个人呢，其实不一定是中国人，至少是耶路撒冷以东的近东的地方。几个博士来被什么被东被他们在东方所看到的在西面那颗星吸引，就来到什么？所以这就是什么呢？神对外邦人学的方法呢？这就我为什么说我们不敢说在中国的唐朝之前是不是没有得救的人呢？我们不敢说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启示在圣经没有完成之前，神启示他救恩的方法，当然我们说犹太人很明白是透过神的仆人直接跟他们说话，圣灵直接启示他们。那在中国人当中有没有呢？我相信也应该会有。为什么他会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来一般启示？这个一般启示呢，当然来启示什么？一般的方法来启示救恩。当然这个救恩本身不能直接明白，但至少让他们来寻求救恩。是这种方法是一般的启示，吸引他们来寻求救恩的一个途径，这个是有的。所以我们也相信，在中国在古代应该有这个一般启示的方法，就是让他明白应该有一位真神，而且这位真神是独一的，而这位真神可以给你带来救恩的，所以使得一些人来寻求弥赛亚的救赎。这个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好，那么这是中国，我们要看什么呢？这是对外邦启示救恩的特殊方法，当然什么呢？借着神所启示给犹太人的圣经。那么要这两个都有，这个我们必须去面对的，去面对的就是神启示救恩呢，一般的方法，包括对外邦人，特别对外邦人，还有天象或者异梦的方法，在梦中去指示他们。也就是说，神会给很多的旧约先，包括犹太的先知们，有异象，有异梦，啊，那我们追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就不是靠追求这个东西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经了。那也就是说呢，当然真正的让我们把他们带到呢，真正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唯有弥赛亚的救赎，唯有耶稣基督，那些途径和方法是把人吸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不要把那个当成主要的目标，是要把人吸引到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几位博士呢，不是在那里，在西边就看到那颗星，就开始相信啊，今天为我们有一个，肯定有一个伟大的人物降生了，我们就在这开始敬拜了。没有的，是通过这些方法吸引他们去寻求婴孩耶稣。大家明白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途径和方法，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就是神启示他自己有一般的方法，有自然，有普遍的启示，但是那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那个救恩。我们明白？那旧约时代哪怕有这些方法，他也是一定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不是带到其他一个方法，带到一个所谓的故事的里面，一个神话故事里面。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概念。那君王耶稣接受寻求救恩的外邦的敬拜和奉献，这也是看到什么呢？其实弥赛亚来，其实耶稣我们承认后来他没有往外邦人那里工作，耶稣最多什么就后面进到了在犹太的边界的地方，在拿弗他利啊，在这些地方西布伦呐、啊，耶稣最多是去到了犹太跟外邦人交接的那个地方，他没有走出犹太地区，他没有走出犹太地区。但是就从君王耶稣降生里面去看呢，他也是接受了寻求救恩的外邦人的敬拜和奉献的，就是看呢，神也吸引外邦人， 所以神当然这个真理是隐藏的，我们要大家知道啊，一直到保罗把它给揭示出来，旧约时代也有的，很多的非犹希伯来人也能够有救恩有份的，但是一直是隐藏着的，隐藏着的。但其实大家我们那个，所以呢好啊，这是第三件事情。那我为什么要记载这几件事情呢？我们等一下要回头总结一下。那第三件事情呢，也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家谱是第一点，第二是君王耶稣的降生，那么表达了童女的怀孕，也借着几个博士来敬拜耶稣。你看到没有，他跟希律王的对话，希律对一个当时是管理犹太地区的一个分封王，这个人还是什么，这个是神在当地所设立的，就在当中当地所兴起的一个家族里面的那个政治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担心耶稣来做王了，我的王位就被冲击了，我的王位就可能被动摇了，所以他就设了一个诡计，对不对，来哄骗几个博士，说你看完就告诉我，我也去拜他，其实他就要把他杀掉。但是感谢主，你看没有，博士跟希律王说，我们看到在东方看到一颗星，我们特来拜他，君王耶稣。然后呢，后来看完之后呢，这个博士被神在梦中指示，就不再，当然不会告诉希律王，没有告诉希律王说真的我们见到了那个婴孩耶稣了，他在哪里哪里哪里，没有告诉他，就呢弥赛亚就被保全。所以几个博士就从另外的地方回去之后呢，希律王就大大发怒，就把以两岁以里的婴孩啊，男婴啊，全部杀掉，全部杀掉。所以这就应验了旧约里边的很多的预言，见到拉玛嚎啕大哭啊，见到那以色列的那些女子们为他们的孩子哀哭。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边我们读了半天，你对读这段经文你常常看到什么，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应验了旧约的某一段预言，这是弥赛亚降生的很重要的工作。好，那我们就看到呢，再一次看到呢，就是君王耶稣最后寄居埃及，为什么，因为希律王要收捕那些两岁以的男婴，全要杀掉，怎么办，就像摩西出生的时候，法老王是把什么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婴什么也全要杀掉，这个很奇妙，这个你看摩西很多的预表跟弥赛亚有点相同的，怎么办，神就让什么摩西的父母却不敬畏神，那个修身婆也敬畏神，让摩西被保全起来，但是神又知道保全的性命在当时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希伯来人如果你家里有男婴的话，就你把他保全起来的孩子是活的，他会哭的，他会叫的，他会跑，在妈妈长到他会一两岁会跑的，怎么办，怎么你回家有男婴会把你孩子把你杀掉，所以上帝却借着什么法老王的女儿收养了摩西，这一被保全性命。那耶稣基督也这么呢，他为了保全性命，约瑟肉身的父亲带着玛利亚一家人逃到埃及地寄居，一直到希律王死了，一直到什么君王耶稣基督再一次的说希律王死掉了，他的儿子接续他做完了，追杀男婴的那个人死掉了，所以他们再从埃及地回到犹太地。所以这也应验了另外一个预言，什么呢，神要从埃及地领出他的儿子来，看到没有，这个世界我们不一一去仔细的去讲，但是呢就看到什么呢，这又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弥赛亚将来出生，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有博士们的这个去拜见婴孩耶稣，来应验旧约的预言。那第四件事情呢，什么呢，君王耶稣也寄居埃及地，也是把他儿子从埃及地带出来，这也是必须要经历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大家明白吗？犹太人很聪明的，他们是查考圣经的， 他们认为耶稣是冒牌货，他们一直在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认为耶稣是冒牌的。如果耶稣基督在这方面，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没有挨着被寄居过的话，耶稣是不是冒牌货呢？那一定是冒牌货。如果他没有在埃及地寄居过，就是要冒牌的了。所以呢，如果没有几个博士来敬拜过他，朝见过他，那他也是冒牌的，都是冒牌的。但问题是这事情都发生了，都是真实的。好，第四件事情，那我们说第四件，君王耶稣回到拿撒勒。哎，我们知道君王耶稣生在哪里啊？伯利恒。但是大家说，因为伯利恒是以色列一个重要的城市，而且是他们和焦点的地方。比如说今天我们经常有人说，哇，你要搞一些大的政治活动，你要什么对这个中国政府有什么大的这个反一些言行搞，你能不能在北京搞呢？你在北京搞你很麻烦，是不是啊？所以他们什么，哦，要搞搞就要他们，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中心，是政治中心，可能是很容易就把你抓到了，所以他们要往边远地区，要边远地区。以前我们毛泽东是吧，叫农村包围什么城市啊？所以很多时候，但是呢，因为那些边远地区可能不太被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吗？而且他说，君王耶稣回本来是回到了犹太地，应该去到一些。因为君王是在伯利恒嘛，那这个道嘛，说那亚基老继续他父亲做完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亚基老做了希律王的这个他的儿子，继续他做完之后呢，就更加残暴，就更加的被犹太人残酷镇压。所以也就是意思呢，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耶稣基督还有可能面临所谓的生命的危险。所以上帝怎么样呢？上帝说呢，就指示他，就是使得他的父亲约瑟带着他的家人就寄居在拿撒勒。那说这也就应验了旧约的什么预言，先知之言呢，是吧？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耶稣基督被称为拿，所以也就是后来说的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呢？好了，可惜啊，可惜那时候，因为耶稣本来那时候什么，那时候我相信那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他出生在哪里好像也没有出生证啊，是没有出生证明的，但是大家可以有见证人，但是那时候也没有，耶稣是亲身见到什么马槽里。所以这个时候呢，后来你知道吗，犹太怎么证明说耶稣真的是生在伯利恒呢？他们没有办法考究的，没有办法考究，不能说来我检查一下你的出生证，那一看我出生是出生在伯利恒的哪一个什么三甲医院，还是妇女儿童医院，那个没有问题啊。但问题没有啊，是在伯利恒，但是问题呢又在马槽里，和马槽里呢你可以找个什么秋生婆证明来跟你学，好像又不是哦，来不及了，大家客厅没有房子了，就在马槽里生了，以后也没有收生婆，肯定什么就像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是这样的，他是生了，他生第一个医院生的，第二个去医院生的，第三个开始呢先去医院生，结果他妻子临盆了，连忙去，结果还来不及，孩子就掉出来了，怎么办呢？这丈夫连忙什么呢，把家一本一把一把剪刀放在酒精里消毒一下，快跑然后在火上烤一烤，这阵就把脐带什么剪断了，哎，孩子也健康了，孩子也长得很健康。后来搞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他都不去医院生，都在家生了，基本上都在家生了，都是丈夫接生，收生婆也不要了，哎，我们生到第四第五个好像瓜熟蒂落，你来不及就掉下来了，每次孩子一沉水一满月羊水一破孩子就出来了，所以每次都丈夫在家接生了，接触一次有经验来了，就眼窝一窝。所以呢，那但是没想到玛利亚呢，她没生过孩子的童女啊，一般第一胎正常来说顺产是不容易的，对不对？人家说哎不着急啦，破水之后还要什么，还有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熬着呢，哎，结果她不要的，她就很快到了那个伯利恒，结果呢是身孕重了，结果呢找个客店也没有客房了，人口普查嘛，大家都回老家来了。原来中国人的每年这个大迁移啊，原来在犹太地区也发生过哈，中国以前什么叫民工潮，对不对啊？ 一过春节就什么，哇，整个的回老家啊，一过那个的我就回来。原来犹太人也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啊。耶稣是来，耶稣很理解你啊，耶稣比较理解你啊，你这个人口大迁移，耶稣一时代就经历过这种事情，结果呢，耶稣却生在马槽里。所以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什么原因呢？因为耶稣怎么可能在拿撒勒呢？拿撒勒是什么好人呢？如果耶稣真的生在拿撒勒，耶稣一定是冒牌货，一定不是弥赛亚，是这个人应该被打死，我都支持，我也举手表示支持。但问在哪里呢？他们确实让我们明白了，耶稣确实生在什么伯利恒，不过呢长在什么拿撒勒。这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用什么不体面的，用肉身好像是卑微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地方。哎，所以以前坦白讲，我经常跟我个亲戚讲，我什么呢？哎呀，我说你不要什么眼高手低啊，不要眼光很大，因为什么呢？我说我们毕竟从小地方出来的，小地方出来的，但是我的亲戚嘛，就我说小地方出来的呢，他就很不高兴，回家就告诉他妈妈说什么呢？他妈跟他妈妈说，哎，某某他说我是没说是小地方出来的，哇，就很不高兴。结果后来我说呢，我说我本来就小地方出来的，我不是说你，我是小地方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在特别在上海人、苏南人说呢，哦，你们苏北的，苏北是贫穷落后的地方的啊。我承认苏北那地方不是经济落后，我承认我有段时间把苏北的那些领导骂了一顿，我苏北落后都跟你们那搞落后的，观念落后，素质很低，本来就落后，就搞的什么呢？本来那一年我在海南岛嘛，我就调我的档案，要把我档案调到海南去，我答应他们不放，我就提前跟领导们写一封信。第一，我作为家乡人、老家人，能够在外面能够什么，能够努力工作，将来也为家乡争光，请你们理解。第二，你们作为长辈，对晚辈的支持，也尽可能对我们的晚辈们能够照顾，能够让我们能够什么，从这个老家迁到外面去努力奋斗。所以呢，你们给我们开绿灯，能够支持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外地能够努力工作创业，能够争取一个一席之地，将来可以回报家乡啊！写了很多这样的语言给他们，然后我就回去了。而且人家那边呢，海南那边已经给我调档案的这个调令也有了，调函也有了，拿着这些文件去到当地。就你知道吗，我一到当地人事局都不理我，到什么程度呢？进去了，所以哎，我还高兴的喂，某局长啊，我回来了啊。哦，你回来了干什么？我说我不是给你们写过信吗，调档吗？哦，这个我们不清楚。哎呦，搞得我当时就不高兴。那我说我把商量函给他看。哦，看海南的归海南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哟，搞得好冷漠啊，这些人啊，怎么石头心一样的。那我就跟他们讲，要把我心里的话呢再三的表达一下。他说不行，我们没有这个，我们不放，我们不给你调档。我这个有什么了，这个没什么事情吗？你就放我就行了吗？你把这个跟我一同意，我就去跑，我自己再去跑吧。不行，但是我的脾气就来了，我再从办公室就把那几个局长骂一顿。我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就当在我这是小地方，觉得什么意思？当一个小小的小科长、小局长，不知道自己天多高地多厚了，就滥用你们的权利。我说外国不好的事情你管我，这好事情你为什么就不翻呢？你们这些人啊，心里有毛病，观念陈旧，然后呢又什么不能够去考虑别人的需要。所以当时那些家伙被我骂得有目瞪口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骂一通我走人了，但我也不要答案了，我也倒不要答案。所以可能有些人对某些地方是有成见，确实会有，这个我也要悔改，这也不对啊，这不对啊。当然呢，我就犯了什么毛病呢？拿他来出什么好人呢？ 啊，那也不是啊，那苏北还是不错的那些地方啊，还是也有不同的人，也有很多善男儿女，也有很多罪恶的人类，其实呢要被改变，不是说某个地方的人就一棍子打死，但是确实在哪里呢，确实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很多人呢，就是神竟然让那位上帝的儿子竟然出就生长在什么呢，拿撒勒，不是在大城市，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伯利恒，也不是在那个耶利哥什么是什么约旦河东西的，进入约旦河西的第一个伟大的城市，还都不是在拿撒勒，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卑微的一个小镇上就出生了。所以很多犹太人不接受，你知道吗，犹太人不能接受，就是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他们为什么把耶稣钉十字架，就认为耶稣是冒名的弥赛亚，为什么他明明是长在什么拿撒勒，所以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哇，就现在也有这个，现在教会有这个毛病啊，这个教会明明就是要考察你的背景，考察你有多少个博士学位，考察你什么是在哪个宗派，那个宗派是不是比较厉害的宗派，哎，这个宗派是不是最有权威的宗派，我们这个没有问题，我不是反宗派，我历来不反的任何宗派，不反那些伟大的有名的牧师，但是这些人你还是不能够什么，不能代替耶稣基督本身他的身份，尤其不能代替耶稣基督所讲的道，所以你要对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任何人所讲的圣经，任何人他所写的属灵书籍，任何人他在任何地方的讲论，关于特别是那些名牧们，特别那些有名的伟大的传道人，他们的讲道人更要经得起圣经的推敲，要更加要容许别人用圣经真理来质疑你的讲论，你自己的解经，你自己的领受，要容许别人用圣经来反驳你，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具备的胸怀，而且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归正归正不是归正到某一个宗派里面，不是归正到某一个神学系统里面，是归正到圣经的真理里面，这个我们要基督徒要确立每一个这样的美好的心智，这样我们就不会什么 并不会像那些法利赛文士一样的理所当然的闭门造车的推想，耶稣基督既然是拿撒勒人，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他有我们的弥赛亚一定是生在伯利恒的，怎么能够在拿撒勒呢，他就没有再去考察，没有真的去面对面的去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去做些验证，验证你的儿子生在哪里，玛利亚会告诉他们说我的儿子生在伯利恒，虽然在马槽里，但是确实是生在伯利恒的，只不过呢我们逃到埃及地，结果后来什么呢，我们又寄居在拿撒勒，拿撒勒，但因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考察你知道吗，现在我遇到很多神的仆人就这样的，哦，他的圣经立场我都不需要一共跟他讨论，我哪有时间跟你讨论圣经啊，因为你的水平太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生在哪里啊，生在马槽里啊，而且是在家庭，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啊，木匠的家庭啊，我们去跟木匠的家庭去讨论事情有可能吗，跟一个木匠的妻子去论证去讨论他的儿子生在哪里，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去调查，我遇到经常这种情况啊，有些牧师讲道我确实不同意，不同意的没关系吗，你可以帮我明白吗，我说请你帮我明白我的错误，我就把我的讲义发给他，如果我错了你就帮我明白，其实可能是我错了，我宁愿相信我错了你是对的，这是对的，但是呢请你对我的这个对你的不同的观点，我到底错在哪里，能不能帮我明白一下，结果呢我把这个邮件发给他们的时候呢，这些牧师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看你的邮件，我们哪有时间看你写的东西呢，我们看的都是那些名家，都那些更伟大的牧师所写出的那个神学著作，我没时间看你给我发的讲义，但是我们还是持守我们的观点，你接受就好了，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你就不跟我们一伙的，你就不跟我们不是一伙的，你就不够归正，你不够正统， 你不够什么，你没有神学的系统训练出来的人，你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看到没有，这就是传了很多的一系列的在教会里边这些问题就出现。为什么原因呢？这就很多人发现他们不去考察，他们不去认真的去考察圣经，或者不愿意真正的去考察这些真正的这些观点到底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人，就产生了很多的先入为主。我们就站在我们这个高度，我们已经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个神学的这个背景了，你质疑我们的观点，你是谁？连你质疑的说法我都不听，连你质疑我们的那个资料我也不看。这就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危机。很多的危机什么呢？不去真正的用圣经真理去对照任何的人所写出来的信条，人所写出来的一个圣经的观点，甚至一套系统，一套系统它就更加像你感觉叫毋庸置疑，这个很危险。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怜悯我们，要敢于什么呢？来，好了，那今天呢我的讲道就结束了。那我得讲什么呢？我讲到是第二章结束，为什么把它当成一个段落呢？这是一个脉络，是一个阶段。什么阶段？就是在婴孩耶稣都降生的那个阶段里面，就是耶稣基督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做一个完全好像被上帝引导，被父母引导，被当时的君王希律王要残杀这些引导，被整个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引导，婴孩耶稣完全是隐藏的。好，按照预言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个家谱出来了，然后他接着童女圣灵感童女怀孕生出来了，然后怎么样呢？他接着三个几个博士来敬拜他，显出他的上帝的儿子的身份，然后他接着逃到埃及地去，再从埃及地回来，使得婴孩本来犹太两岁以里的婴孩被杀，按照那个耶稣应该被杀的范围，神就保守他到埃及地寄居，再从埃及地回来，而且回来又不但回到伯利恒，而且回到了拿撒，这就一一的应验了弥赛亚的降生不是偶然的，不是意外的，不是上帝没办法 A 计划失败了 B 计划实行了。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两个计划三个计划， A 计划不行 B 计划来， B 计划不行 C 计划来，没有的，这是上帝所预定的旨意，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奇妙的救恩临到了这个世界。所以大家注意，为什么我要讲呢？从第三章开始不一样了。第三章我还是讲什么呢？叫同样讲弥赛亚的降生，里面叫弥赛亚事工的预备，这里是弥赛亚出生的明证，弥赛亚的降生明证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从第三章开始讲到弥赛亚的预备，弥赛亚的预备是预备有三件事情预备。第一件是什么？是施洗约翰的预备，也就是他的先锋耶稣基督的预备。第二个预备什么呢？耶稣受洗的预备。第三个是耶稣在旷野受魔鬼什么试探的预备。所以这又一个阶段，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耶稣基督好像要出来了，但是呢也是被动的，就是千呼万唤还没出来，出来一个施洗约翰来为主预备什么道路的。但是这是弥赛亚事工的预备了，是为弥赛亚事工开始做预备的。当然耶稣受洗就亲自终于出来了，因为耶稣受洗这个事件很伟大的。第三件事情呢，耶稣被魔鬼引到旷野什么试探，受试探四十昼夜，耶稣基督就这是之前的预备。所以我为什么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是一章一节到四章什么十一节，是一个重大的段落，重大段落。不过呢，第一、第二章是 段落中的第一个段落，就是大家注意，就是弥赛亚的降生。第一，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祖孙，毋庸置疑。第二，他是童女怀孕，被圣灵感孕的一个弥赛亚，毋庸置疑。第三，他确实有几位博士受圣灵的引导，被天象引导，被弟兄们所指示来朝见圣婴，毋庸置疑。第四件事情，他被迫逃到埃及地，就从埃及地回到犹太地，这件事情毋庸置疑。然后第五件事情，就君王成为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他卑微自己，这是毋庸置疑，非常奇妙。这些都是在耶稣根本没有出来，耶稣没有做任何事情，上帝已经保全了这个婴孩耶稣基督的生命，保证他的出生，保证他的婴儿时期、幼儿时期，甚至包括什么呢？到青少年时期，甚至到什么呢？到成年人，耶稣基督被显明出来之前，这是耶稣的第一段时期，叫出生期。婴孩耶稣出生这个时期，都证明了他是弥赛亚的来临。好，这是我下一次要讲什么呢？就叫弥赛亚事工的预备。弥赛亚事工预备就包括了三件事情：施洗约翰预备道路，耶稣基督受洗，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得胜了，成功了，然后才开始弥赛亚的事工就开始了。这是三个阶段啊，很重要啊。三个阶段就是弥赛亚完全没有展现出来，完全是被看起来他被引导着，完全是隐藏的。就是我们第一阶段已经讲完了，大家注意，第二部分是讲到弥赛亚施工的预备，第三部分讲到弥赛亚开始施工，开始他的施工，这是一个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不同阶段。所以呢，就像我们的孩子们一样的，知道吗？我们的孩子，你出生了，你被你父母养带着，可能走来走去，哦，你本来是四川人，怎么在广州出生呢？父母是四川人，就跑在广州来了，啊，这个不同的概念，哎，然后呢又隐藏，好好的在家里成长，很快我们，哎，我们看不到，过了一个礼拜见一次，我的孩子又长高了，这孩子又长大了，甚至有时候一放暑假，我两个月终于见到他了，但是神却在预备每一个孩子，在也在每个人身上做他的工作。然后有一天他要做之前要被预备，他要读什么样的书，要出什么样的系统，他什么样的成绩就预备，将来上什么样的大学，这个神在带领他，一直到有一天神兴起他，终于显明出来，他开始要做他的工作。所以这是人生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过人生的不同阶段。但是我们看到弥赛亚的这个降生，他确实是很了不起的。这就是犹太人的很严明，你跟犹太人讲耶稣不讲这些东西，他觉得你没有文化，所以你不要跟犹太人传福音，因为你无知。所以呢，你跟犹太人必须要透过呢引经据典来说明，大家要小心。我现在发现很多一些基督徒有另外一个危机，他们现在很喜欢引经据典，在哪里呢？就过分的引用什么呢？那神的仆人那些著作，需不需要？需要。但我现在发现教会有一个通病，你注意，以后你记住，因为很多地方有没有交通，特别是跟你改革宗里面的那些交通行业，他们有什么特点呢？奥古斯丁教导我们说，马丁路德教导我们说，斯普真教导我们说，本人约翰教导我们说，反正他引用什么呢？引用你还有很多名字你们不知道的，因为中国人嘛，我给你引用很多什么亨利马太啊，什么穆安德烈，当然有些名字你知道，你看那些著作，有些人的确实你不知道，好像你是没文化的人。这个好不好？我不是指，我是鼓励多读书是对的，基督徒都不读书真的很麻烦的，不但读圣经，还读很多神的仆人的解经书是对的，是帮助你更好的明白真理就好了，知道吗？哦，借着某某仆人让我更加明白真理是怎么说的，真理怎么说的。但是那很奇怪的呢，我最近包括我今天早上起来，人家给我发微信看，一看一句话，被 被世人喜欢的教会一定是上帝所恨恶的。我这话从哪来的？圣经没有这样说的不？当然世人会恨我们，但是这句话说被世人所喜欢的教会一定是人所恨恶的，这话好厉害哦。当然我知道这话有一点道理，但问题圣经没有什么谁哦，伟大的斯普真说的，特别是斯普真说，哎呀，我现在发现大家有这个通病，就是好像比谁读书多谁厉害一样的，谁读很多伟大的仆人的书，谁就是最有学问的人，在摆弄学问。我认为这也不对的，因为你跟普遍的弟兄姐妹，你跟老人家传福音说，老人家亨利马太怎么说的，老人家那个什么那个还有什么乔治莫勒怎么说的，甚至还有很多名字我也不懂啊，人家说你没文化，那老人家一说、哦、我更不知道，我连眼，我跟你一说我连眼一般黑一般黑全黑了，听不懂。我们不是不可以引用，我是鼓励弟兄姐妹，我鼓励孩子们多读书是对的，听你们多读书，但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表现你读书很多，不是你表示我那个伟大的仆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这是个过程，这是个途径和方法，这就是让你明白了圣经怎么说，让你明白耶稣基督怎么做，明白耶稣基督是多么的伟大，明白耶稣是多么的怜悯你拯救你，明白耶稣就说的真理是多么的千真万确，懂了吗？就让那些神的仆人的观点来证明圣经是多么的伟大，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值得我们信赖，这个就有变得有用了，知道吗？否则的话呢，你就变成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说，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干嘛的？你干嘛？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是谁啊，是耶稣是天国的什么君王，他来了，他来告诉我们救赎的计划，他来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理，他也告诉我了某一个神的仆人写的对耶稣的理解的话是有道理的，是合乎圣经规范的。弟兄姐妹不要搞反了，知道吗？现在是某某人告诉我耶稣是君王，他是君王，那个危险哦。应该耶稣基督告诉我，这个神的仆人写的圣经还是有道理，我要跟他学习一下，他的解经我们要听一听是对的，明白吗？就哪天听张福大讲到，不是因为张福大讲耶稣是弥赛亚我就相信张福大说的，所以他一定是真的，你搞错了。应该说什么？耶稣说张福大还可以讲道，你就听他讲讲道吧，讲对的就听，他不讲对的就把他扔掉，懂了吗？这才是对的。上帝的话语可以验证我讲的合乎不合乎圣经，你知道吗？不是我讲的东西来成为检验圣经真理的标准，搞反了。现在很多人搞反了，很奇怪的。这现在整个的到末世的教会啊，特别是讲究学问的教会，特别讲究神学的教会，好不好？我一直羡慕，我坦白跟你，我总是羡慕那些受过系统的很好的神学装备的神的仆人，我很尊重他们。但是，他们不是我崇拜的对象，他们所讲的东西不是我完全无条件都接受的原因。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真正有明白真理的人，我可以有幸告诉你说，我什么书都没读过了，我读过的我都忘记了，但是最后呢，我读过了很多伟大的属灵书籍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什么，他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合乎圣经的东西呢，还是在我手里，还是存留在我的生命当中的，这些神的仆人是帮助我更加确信了，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什么十字架的这个奇妙的救恩。我只在高举圣经，我只高举合乎圣经规范的真理，但是也透过了很多神的仆人的他们的正确的合乎圣经真理的教导。我不能否认，不是我一个人读悟到的，圣经直接带领我一个人明白了所有的真理，那你也危险，又很危险，那你标新立异很有问题，绝对不是你空前绝后的，我承认。所以在我要考察这个前辈们的脚中，就是要明白我们所领受圣经都不是孤立的， 都不是没有真理的这样引导，也有属灵前辈们的一些鼓励和支持，来验证你所理解的圣经是真实的，是合乎规范的，避免断章取义，避免一个人跑偏了，避免一个人走入死胡同还不知道自己错误，这是所以你要经得起任何的合乎圣经真理的那些仆人们的著作来进行一些帮助你理解，很好，但是千万不要什么，不要去最后让我们跟你交通当中你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高举了某些人的观点甚至一个系统而已，这个同样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感谢主什么呢，君王耶稣的降生他不是用哪一个神学家来考究，不是用哪一个经院学派来证明弥赛亚的真的是耶稣降生是弥赛亚，按什么呢，用最普遍的，用旧约的圣经，用那个牧羊人，你知道吗，在旷野的牧羊人是不是经院学家，不是的哈，都是什么最卑微的犹太人，对不对，是在在旷野什么牧羊的那些牧羊人传播的好的消息，让什么，让这个耶稣反而是一个逃难的人生，经幼儿时期是个逃难的，这个九死一生的，这个看起来很卑微的，被追杀到一个程度，叙利王要杀就可以杀掉他的，在那个危机里面，一家人却带着末将的这个身份到处流亡，做末将活来养家糊口的，好像在那个卑微的家庭，你怎么来证明，怎么让经乐学家来证明弥赛亚出生是高贵的，来证明弥赛亚出生什么是独特的，没办法证明的，现在连个什么收生婆都不能来证明他，其他人摩西还有个收生婆证明啊，摩西是有收生婆，连个敬畏的收生婆把他接生出来的，耶稣哪个收生婆啊，连收生婆都没有，出生也无名，连一个合法身份都没有，怎么证明，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最基础的要谦卑在上帝的话语面前，确定一定要用圣经去查考判断任何事情，好让我们能够确认原来这是来自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恩，来自耶稣他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人的工作。请大家呢，今天我就跟大家就我们就是在第二讲里面呢就讲到了第一大，就在第一大部分里面的第一大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就是弥赛亚的出生和他的婴幼儿时期怎么门徒的保守应验了旧约的每一个对弥赛亚的预言，一定不能动摇，一定不能够意外的事情发生，都在上帝在掌管历史，上帝在掌管每一个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的心，他意念，他的手段，他能做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叙利亚他也在上帝的掌控之下，耶稣的肉身的父母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所以连埃及人都在上帝掌控之下，神是调度万有为他的儿子服役，为他的儿女们来服役，所以我们要常常把我们的眼光，很多人就这样讲到是不是太抽象了，真的讲到好像你没有给我们带来适用手册，你今天讲得到道理让我们马上回家怎么做，我们人的就是这样，我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扫罗在大马士革被主关到之后，主啊我当做什么，大家就是说你应该明白的第一步是你做什么，你要明白什么，你所信的是谁，你所信的是谁，这今天我跟大家注意提醒的一个重点啊，你所信的是谁，然后才是他要我做什么，如果连我所信的是谁都没搞清楚，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最近有时候我有点点个人有点点软弱什么的地方呢，我觉得好无聊，毫无聊的什么程度呢，搞像我也不想再做很多事情了，因为做了半天发现很多做无用功，根本没有做在主的心意里面，也在那里很努力，也日清高涨，也在那里什么全力以赴，他真的是心是想为主做事情的，但问题都是错的，我就发现哇是不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认真做也浪费时间，没有认真做也浪费时间，干脆我不做了，所以很容易就人会带来一些软弱，就是说好无聊啊， 很多都是在乎，大家在世界上很多人都是做那些没有意思的事情，所以虚空的虚空就来了。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没有上帝带领的话，你还是虚空的。你就算神迹好像借着你做一件事情，很快又把你忘记了，有什么了不起？你是谁啊？所以要注意，感谢主，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永不改变，他所做的事，但他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忽略的，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是非常美妙的。然后我们来认识他，来信靠他，不断的调整我们的焦点。我们人太容易什么，老是讲什么呢？耶稣是最伟大的，耶稣是很厉害的，但是耶稣也不能当饭吃吧，耶稣也不能代替我们就让我们不工作吧，耶稣也不让我们不会让我们不结婚吧，耶稣也不是让我不去什么去做一些我应该做的事情嘛。所以我们把它总是把它对立起来，就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你还是对耶稣基督认识不够。求主来帮助我们确认今我所信的是谁，然后我也深信的所我所他所交付我的，他能保全他在我所身上的工作，我做的事情也能够被神悦纳，这就变得理所当然。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祷告。那求主来帮助我们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孽里深了。主啊，在母腹里我们就有了罪，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我们无法来靠我们自己的大脑，靠着我们自己的理性，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来认识你，好像我们人有很多的误差，有很多的错谬。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把马太福音赐给我们，你透过你的仆人马太写出了马太福音，让我们确认弥赛亚的来临是千真万确的，是毋庸置疑的。感谢主，你透过耶稣基督现身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也在大卫的子孙当中，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竟然你的奇妙的圣灵感孕童女怀孕，生出耶稣基督来。虽然你出生好像是卑微的，来一个马盆马槽里，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但是你却有高贵的身份，你却吸引亲自用你的大能荣耀吸引东方来的几位博士来朝见你，来敬拜你，一方面显出你的荣耀，第二方面好像也带来危机，但是感谢主，你却保全你自己的性命，你逃到埃及地，避免了被希律王杀掉。主啊，你也带从埃及地回到犹太地，写明借着旧约先知的预言写明那些弥赛亚。主啊，我们感谢你。当然我们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你回到了犹太地，却没有去到伟大的城市，没有去到那些很被犹太人所推崇的城市，却去到了一个拿撒勒这个小地方，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在一个卑微的家庭里面过这个卑微的生活，这就是上帝你自己的计划，这就是你自己奇妙的带领，真的让我们无法想象，让人再有学问的再有创意的文学家还是导演也无法做导演出来的这一个奇妙的带领，真的是空前绝后的，真的是超过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但是主，你就这样奇妙的降生了，你就这样奇妙的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你却是完全的神，来担当我们人类的罪恶，来为我们死而复活，来成就你要成就的计划，你也就造就了我们在座的每位门第拣选的儿女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主，求你来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来借着查考圣经，让我们更加的对神的话语要专注，更加的渴慕上帝的话语，也让我们更加懂得 判断一切是非，判断一切真理与错谬，判断一切的经历的真和假，来自神还是来自人，来自撒旦的错谬的道理，还是来自上帝和无真理规范的道理，也查验每一个神的仆人所写的解经的著作，任何一个宗派的观点，任何一个人的讲道的立场，都要用真理来检验，好让我们能高举为我们降世为人的弥赛亚，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所讲论的，你所行事为人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我们的焦点，都能够成为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持守的方向。谢谢你，求你来亲自的保守，来看顾你的儿女们，不断的来确认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我们也就深信你所交付我们的，也是我们所交付给你的，你都能保全，直到主你再来的日子。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耶稣基督在这一段日子里面所经历的事情，让我们来无比的感恩，让我们来无比的来降服在你的面前，来等候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事工的预备，看到你开始由幕后开始不断的来显明出来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求你也保守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每个儿女们都能够继续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主啊，再一次的被我们所看起来很熟悉的经文继续不断的被提醒被教导甚至被震撼，好让我们软弱的心能够刚强起来，沉睡的灵能够苏醒过来，疲惫的身体也能够恢复到我们的健康的状态，好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继续的来研读你的道，信靠你的真理，来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在世上来过一个主你所喜悦的生活。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如今我已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